刚才Emily 还有她朋友，我们要怎么介绍自己？我们首先要介绍我们的名字，然后我们要介绍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要认识教会也是这样子。那教会到底是谁？所以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教会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呢，我们来这边做什么？那我们来这边做什么？就是教会的身份，也包括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教会有关于，抱歉，今天早上可能喝水还不够。几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会来讨论一下教会，不管是教会是什么，还是说教会的使命，还有教会的意向，还有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让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一群团体。容许我喝一口水。在开始我讲到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聚集，也让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心来崇拜你。所以我们谢谢你，也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等一下我们在研讨主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教会，我们在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所以身份、我们的名字，还有我们来这边做什么，其实非常重要。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Born Identity？ 看过吗？哈 ，Born Identity 在国内我们把它翻作《谍影重重》，是不是？然后在台湾把它翻作《神鬼身份》。那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主角，这个 main character， 他的名字就叫 Jason Bourne。那这个 Jason， 这位 Jason 呢，他电影的一开头是这样子，就是他在这个海里面被这个渔船打捞救起来，然后呢他醒来了，但是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为什么会在这边出现。所以这位 Jason 呢，他上岸之后，他发现说有人在找他，不是说敲门去找他，有人要追杀他。然后呢，他本能的就会逃，就会躲，而且他很会打斗，所以他知道他的身份一定很特别，而且他是受过训练的，但只是他已经忘记他是谁，那他训练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各位，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也是有类似的这种经验，我们叫做属灵的失忆症。什么叫做属灵的失忆症？就是说我们每天在生活，我们从小去学校，然后我们学习，努力学习，然后我们工作，然后呢我们希望说以后能够结婚然后呢生孩子，然后一路在走，然后到了一个阶段呢，在别人眼中我们可能是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但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回家里面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我这一生走来，我到底在做什么？我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然后开始问了一些很深的问题比方说，那除了我知道我的名字，我从哪里来之外，那我到底是谁？这个 identity 可能我们一辈子都在找。然后更重要的问题是说，那我为什么生在这个世界上？我活着的目的在哪里？我的任务是什么？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突然发现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有一个新的任务。但是常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久了之后，哎，我们就忘记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是谁？我们要把那个身份找出来。然后我们这个集体的这个基督徒的聚会，我们叫教会。那我们的教会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教会的身份是什么？教会的任务是什么？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所谓的集体失忆症？什么叫做集体属灵的失忆呢？就是说，我们固定生活，我们固定来聚会，我们可能每个礼拜很勤奋的礼拜三祷告会，礼拜五查经班，礼拜六有些特别聚会，礼拜天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很投入，我们很忙，但是我们有没有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是谁？教会是谁？神交给我们的任务又是什么？各位有没有曾经这样子的反省过？其实这样的反省其实是蛮健康的哈。这种反省是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认清楚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任务。因为最怕的是说我们很忙，然后我们为什么忙？可能久了之后就忘记了。所以我们可能在别人眼中看起来还蛮虔诚的，或者是说我们的事工很多，就好像各位有没有开过车子哈？我们车子在开的时候，除了引擎把它 turn on 之外，这个我们现在都是自动排档哈，所以我很难用自动排档来描述这个东西。但是你自动排档也是一样，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开始是不是放在 P 档 ？P 档就是 park， right？ 它不动的。然后呢，你要开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 move 到 D 档。D 档就是 drive， 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你不小心，你按太快或太慢，你把它放到 N 档。N 档是什么 ？Neutral， 对不对？是空档。它引擎有没有 on？ 引擎有 on。当你在空档的时候，你踩油门会怎么样？会空转，空转，引擎很大声。但是你车子就是不动，有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个人，还有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常常去反思，我们是不是在空转？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很不难很简单的这个方法来思想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常常知道圣经鼓励我们啊，我们要常常祷告啦，要读神的话语啦，那我们要稳定的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啦，查经班啦，主日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更认识神。但是这不只是个人的灵修哈，而且是一群人来寻求神，然后在寻求神的时候有彼此扶持的时间。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不太喜欢参加这些聚会，或太忙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些聚会，那我们就很难去了解教会现在正在发生什么，现在教会在经历什么，也不太容易去知道那些有需要被关心的人。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常常一起祷告，一起查经的时候，诶，是不是感觉会不一样？跟你自己读圣经会不一样。我们会知道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坐在我前面，他的需要，他的这种渴慕，你可以感受得到。所以这是一种连结，这种彼此的连结。所以当我们用这种彼此连结，一起查经，一起祷告的方式呢，我们可以更容易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我可以作证啊，当我在自己家里灵修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会有一些想法，但是这想法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领受。可是当我们一群人在查经或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我们会互相交流，我们会互相的correct， 然后到最后我们会有这种一体的感动，就是哦，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子。 各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英文叫做 When we work, we work. When we pray, God works. 它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做事工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做，那我们只是自己在做。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神在做工。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一直把它贴在这个墙壁上，然后一直提醒我自己，一定要 pray， 一定要祷告。如果我们做工只是强调做工，然后我们没有一起祷告，一起查经，那各位，这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在做工。我这里不是说只有祷告或查经，我特别强调一起。所以一起祷告，一起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从神那里的领受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做工，我们没有一起祷告，没有一起查经的时候，很有可能等着我们的只有纷争和阻碍。为什么？因为我们走在神的面前啊，应该是说我们走在神的前面。走在神的前面很可怕，你知不知道？走在神的前面就好像我们在开车，然后你没有 GPS， 然后你迷路了。我常常想起20多年前，甚至30年前，在还没有 GPS 的时候，当我们要去找会友的时候，那些会友不是都住在社区里面吗？那社区里面，从大马路转到第二条马路，然后再转到第三条马路，然后再转到第四条马路，大概你转了3次之后，你已经完全不知道你在哪里了。我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不要忘记没有 GPS， 然后我出门也没有带地图，然后我就去找一个会友，然后找完这个开了一阵子之后，我发现说，我迷路了。那我是，你知道这个弟兄们可能不会承认，但是我在这里帮你们承认，我们弟兄是很不愿意去问路的。那我当时候就觉得说，我可以找到，又多花了10分钟，然后绕不出去。我想说我重来好了。问题是你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已经 miss 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然后好不容易我说好吧，那我就拉下脸去问人家。那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位这个老美在割草，我就停下来问他说，这个柱子在哪里？然后他给我指点说，你要这边走，你要这边弯，然后还很热心的拿一张白纸画了一个地图给我。就记得以前我们20-30年前，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找地方的。各位，如果我们不一起祷告，一起查经，我们 end up 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我们迷路了，我们在打转，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找出路。当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找出路的时候，各位，我们轻一点，我们是在浪费时间；重一点的话，我们是在损耗我们的资源。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祷告，注意哦，一起祷告，他们不是个别在家里祷告，他们一起祷告，圣灵降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不是说个人祷告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当神的百姓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清楚神的带领，因为他不只是跟我讲话，他是跟我们这群人讲话。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温柔地提醒我们自己，怎么说呢？在我们还没有一起祷告寻求神心意之前呢，我们先不要急着下定论或者是带方向。这一点我有惨痛的教训，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走在神的前面，觉得说这以前我们做过，那我们就这样做就好了。可是实际上每一次我们的服事，每一次我们的看见都不一样。 所以我真的要在这边提醒大家，一起祷告非常重要。在我们还没有一起寻求神心意之前，我们真的不要太着急，我们不要自己当那个先知，因为神不只是对我一个人讲话，而是带领整个团体。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大家，我们愿意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查经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哎，我希望大家来参加。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2080 的理论？有哈，哎，有人点头了。我们如果学过这种管理学的时候，20%的人做80%的事情。哎，这个很奇妙。如果你去看所有的团体，几乎都是这样子的规律在运作，包括教会啊。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比例呢，如果放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会放大一点点。以我的经验，你参加祷告会的人数呢，你可以乘以8，那大概就是我们教会的人数。你如果有10个人定期不间断的来教会祷告会，我们教会大概人数就是80个人。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去观察，我们可以去印证，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子。你不要看到那些 mega church 这么大，它后面有一个庞大的祷告团，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有个意向，哎，我们要成为200个人的教会，请问要有多少人在祷告会？谁数学比较好帮我们算一下。所以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们一直要在问这三个问题：教会是谁？教会是谁？到底教会是怎么来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教会为什么存在？难道我们基督徒需要教会吗？我们关在家里面自己去灵修不是可以吗？还是我们就去团契就好？为什么要有教会？第三个我们要问，哎，好，我知道我是谁了，我知道我来这边是干什么，然后呢，那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合一健康的教会？这三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去问。今天呢，哎，我们很感激，因为保罗呢在以弗所书的时候啊，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脑筋里面其实就有这个意象，他要跟我们讲教会是谁。他一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就跟我们讲了，也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教会是谁。然后他也回答了，哎，我的身份，我的使命是什么啊？就像我们刚才新朋友讲的，哎，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我来这边是念 PhD 的。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教会身份的回答，哎，我是谁，然后我来这边是做什么的。我们来看看答案是什么哈。所以教会，哎，是一群被神拣选属于他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要不要把它再记一下哈？教会是一群被神拣选的啊，不是路边捡来的，是神拣选的，而且是拣选来属于他的人，这个是我们的身份。然后他不只是把我们聚在一起，而是呢要装备我们，有个目的的，要装备我们，这个叫门徒训练。装备我们做什么？是要把他的好消息传出去。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参与教会，神要我们参与教会，他有一个目的，他不是让你在这边变成一个叫做 Christian Club。 我们不是一个 Club， 我们是有使命的， OK。 所以这个使命也带动我们自己个人的方向跟使命。各位 要回去体会这句话，不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OK。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人生方向跟自己的这个任务呢带到教会来，说我要在教会要达成什么任务，不是这样子，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是教会这个团体，它是神所亲自拣选的，然后他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好消息传出去，这中间就是全部都是门徒训练。 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讲的话，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被神拣选属于他的人。我们不一定完美，我们也不一定特别的突出，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神所看重的。当我们信主受洗加入教会的那一刹那，我们就是加入了神这个属世这个属神的这个属灵计划里面的一部分。然后呢，神把我们聚在这里，装备我们，然后差派我们出去，所以我们都是神的 ambassador， 我们都是神的使者。所以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传福音。但是 这中间就是我们要装备自己，我们要受神的装备。好，那今天的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啊，保罗也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这个教会的身份跟使命。所以我在这边总结了两个大的东西，我们今天会从这两个大的重点来分析。第一个，教会，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个人而已，我们是在讲整个团体。教会是天父在永恒里面所拣选和预定的群体，所以我们不是很 random， 不是随机路上抓来的人，我们是在永恒里面神拣选我们的。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拣选我们做一定有个目的吧，就像那个一开始电影那个 Jason Bourne， 他一醒来他知道他身怀绝技，他一定有个目的，有人在训练他。所以我们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那我们这个绝技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 gift 啊。那我们发觉没有？如果还没有，那我们要继续去发掘它。但是我们教会整个来讲，它的目的只有一句话，就是高举神的荣耀。然后我们会来慢慢看什么叫做高举神的荣耀。不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谁。保罗说，教会是天父在永恒里面拣选和预定的群体。然后第四节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如神从创世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里出现了两个 keyword， 我把它 underscore 起来。第一个是我们，请问这个我们是谁？是教会，教会的会众。这里不只是我个别的，好像是说润俊跟我，还不止，对不对？ 是所有属于基督的群体、就是教会。所以说教会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临时发生的，也不是上帝看在地上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人聚在一起，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是在创世以前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放在他心中的一个计划。那这一节也提到另外一个 keyword 是什么？拣选。所以我们也要来看一下拣选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看到拣选有没有很兴奋啊？拣选是为了成为他所用的人，上帝拣选是为了成为他所用的人。所以神的拣选不是让我们得救而已，而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被他使用的人，所以他有个目的在这里。所以从圣经的整个这个整体来看呢，神的拣选通常是带着使命的。OK， 记得这句话，神的拣选通常是带着使命的。有没有例子？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不是被拣选？这么多人当中，为什么神要挑选亚伯拉罕？这是神的目的，他挑选他不是说哦，我只是把福分给你而已。神要他出来，神要他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会成为一个民族。所以拣选，我们被拣选不是终点，不是那个 end point。 他不是说哦，我得救之后我就可以好好坐在这边很舒服的听讲道，然后呢有恃无恐，有一天我已经拿到这个去天堂的这个门票了，我有一天就会到天堂。不是这样子。 我们被拣选是带着使命的。OK， 想一想亚伯拉罕他有一个使命，所以我们被拣选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被差派的人生，所以我们的人生会不一样。当我们讲到拣选，这只是这一节的一个重点。其实在第五节的时候，保罗还提到另外一个更大的概念，叫做预定。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预定。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五到六节，看保罗怎么去描绘描述这个预定。OK， 在圣经里面呢，有三个地方，至少三个地方在新约圣经讲到预定。那这三个预定，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说的预定是这一回事，而不是那一回事。OK，All right， 我们来一起来念好不好？五节到六节，他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预定我们成为他的儿子。OK，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那个儿子的名分，这是第一个。好，我们很快把这三节看一下。那第二段讲到预定，是在同样一本以弗所书同样一段，然后他继续讲十一节，一起来念。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哎，当我们 search keyword 的时候，这几节就很重要，就碰出来了。这个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请问是哪一位？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按照旨意预定了我们得基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第三个预定是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请问他儿子是谁？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这是三个预定。所以我们做一个整理，什么是预定？第一个预定的对象是谁？是信主的人，是信主的人。 OK， 第二个预定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信主的人有三种祝福，也就是三种神要给我们的东西。第一个是要得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一章五节我们刚才念了。第二个是得神的基业，我们刚才也念了，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第三个是成为基督的样式，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那请问一下，什么叫做基业？我们得基业，那你要知道你的基业是什么啊？它英文叫 inheritance。 各位，在台湾，在大陆我不知道，在台湾的话，如果你是长子，在一些比较保守守旧的这个家族里面呢，大儿子可以得着两份的遗产，听得懂我意思吧？哈，这个叫 inheritance。 那请问一下，我们信主的人得神的基业，请问这基业是什么？是房子吗？是地产吗？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得着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得着与神同在，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得着属天的福分，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得着未来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这些都是神的基业啊，或者是我们把它翻成神的产业。然后他这里讲，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产业，而且跟他一同得荣耀。当我们听到荣耀， 我想我们就想到他荣耀复活的身体，所以在这里也应许我们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他一起得到那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好，所以我们这个预定呢，我们要这样理解，它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所得到的三种应许，就是刚才那三种。那预定论不是什么呢？它不是强制的得救或灭亡，所以神为信主之人所设定的属灵身份，这是给我们的，就是成为他的儿女，产业、永生啊，新天新地，这也是给我们的。我们有一个生命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活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也是给我们的，这些都是三重的祝福。但是预定论不是讲说啊，神在很早很早以前还没有创造天地之前就已经决定哪一些人可以得救，哪些人要进地狱，不是这样子。预定论不是在讲这个。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观念？那就很抱歉了，因为我们常常受加尔文的影响。加尔文是一个非常好的神学家， Don't get me wrong， 只是有一派的很极端的加尔文主义呢，他觉得我们要活在神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绝对主权下面，所以我们人就没有什么责任。那用这种想法来看这个预定的时候呢，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那神会百分之百决定谁可以上天堂谁可以下地狱，理论没有错。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东西，他忽略了在圣经里面另外两种同样重要的教导。什么教导？就是说神的爱他在那里，他不只是公义的神。所以一个神爱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呢，他不会任意去定人的生死。然后第二个更重要，就是人也有责任，我们人有回应神恩典的责任，我们不要忘记这两点。 OK， 所以神的主权很重要，神可以说谁上天堂下地狱，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给我们的恩典。 OK， 我们要不要去拿，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这两点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很难去想象说，哎，这一位有恩典的神，他竟然会造出一些人，在永恒的过去就决定了，就预定了他们会下地狱。我很难想象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你相信吗？我是不相信的。所以圣经一方面强调神的主权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神也呼召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所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若从牧养的角度来看，什么叫牧养的角度？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预定理解成说，哎，那个人是否得救，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哎，这个人是否得救，如果按照这种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想法的话，那个人有没有得救已经决定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传福音？是不是这样？但是新约圣经又一直强调说我们要去传，我们要去传。那请问这两者是不是有矛盾？所以预定论它的重点不在于神任意去决定谁得救或不得救，谁灭亡谁不灭亡，而是在于神在基督里面他预定了一个救恩的东西。凡是接受他的这个救恩的东西，我们就有三重的这个祝福，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得儿子的名分。第二个得神的基业 inheritance。 第三个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三个是 promises，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得到这三重祝福，这是预定给我们的，这是神预定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来想一想，圣经还有很多的经节讲到神的主权跟我们的回应，这两者之间都需要的，都需要的。很明显的有一句话， 啊，我们常常这个挂在嘴边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得到，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有没有？是本乎神来的主权恩典，但是也因着信。所以教会是谁？讲了这么多，保罗讲到拣选，保罗讲到预定，所以我们是谁？我们是天父在永恒里面就已经被拣选所预定的群体，也就是说，教会是一群被上帝分别开来的人。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分别为圣"，这是同样的意思。但是我们可以用"分别开来"这个字呢，来好好的想一想，什么叫做分别开的人？分别开来的人 ，OK。各位有没有沉浸在家里面，然后呢，妈妈准备了一整盒很好吃的蛋糕，都切好了，一片一片。然后呢，妈妈就宣布说：“哎，这个蛋糕大家都可以吃啊，很好吃啊，这个刚刚我才做好的啊。”但是，哎，其中这一块，在中间的那一块，啊，是保留给这一位客人的。OK， 那请问这一个妈妈说的这个要她要保留的这一块蛋糕，跟其他蛋糕有没有不一样？都一样啊，看起来都很好吃啊，也都可以吃啊。但是就是因为妈妈说，哎，这一片蛋糕是分别出来要给客人的，这一块蛋糕就变成什么？特定的。讲得非常好，特定的，是妈妈特别留下来给这个客人的。各位，我们也是一样，分别开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群人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特别那块蛋糕特别分开出来，特别保留给神为神所用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所以教会是谁？我们刚才稍微回答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那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OK， 所以这个分别开来，有没有觉得很像在伊甸园里面的那棵树？上帝说：“这园里面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唯独园中间的那棵树你不要吃。”有没有很熟悉？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角度来看伊甸园里面的那棵树，不完完全全只是神命令你不要吃，是这棵树有它的作用的、yeah. 所以这是分别开来的意思。 OK， 那我们分别开来之后，我们有没有不一样？我们还是得在这个世界上过活，我们还是得去上班，不是吗？我们还是得去买菜吗？我们还是得要煮饭，我们还是得要养孩子啊。那请问我们分别开来，我们会不会感觉到自己不一样？你觉得呢？其实我们会慢慢开始去体会，因为我们有一起祷告、一起查经的时候，神的话语会常常提醒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在以前我觉得没有什么，哎，现在我开始觉得说这个好像不太对啊。这个叫做我们的 spiritual sensitivity， 我们的灵性的一种敏感度啊会不太一样，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也会不太一样，我们对这个人怎么去活的想法也会不太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们都会不太一样。 OK， 这就是分别开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就是一群被分别开来的人。 OK， 那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先说结论好了。好，因为在这个保罗在七节到十二节里面啊讲得非常好，他回答这个问题，教会的目的是要高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要从十二节开始来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使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OK， 请问 这里讲到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 这些是什么人？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们。我们是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就是我们信主的人。 OK， 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他的荣耀，谁的荣耀？神的荣耀。从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可以得到称赞，哇！你会觉得说我有那么重要吗？哎，还说真的，还真的蛮重要啊！我们来看一下，教会的目的是要让世界的人看见神的荣耀，透过我们哦。教会是一个活的见证，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活出见证，活出见证就是这个意思。但是 specifically 这个活出见证是什么意思？各位有没有看过广告？ OK， 教会就是一个活的广告，教会是一个活的广告。 OK， 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那请问我们怎么样让教会成为一个活的广告？有没有想到怎么样让教会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活的广告？是不是办多一点活动就好？要让世人看到神的荣耀，这很抽象哎，可不可以具体一点？我爱人，这也蛮抽象的。请问你要怎么表现你的爱人？你怎么去爱人？对不对？我们慢慢来看，我们慢慢来看。所以我们知道什么不是。我们把教会办的活动很多很热闹，其实这可不可以让神得到荣耀？搞不好可以，但是并不能够根本让人家接近神，不能够根本让人家只是透过活动来相信神，很难。 OK， 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这里就讲了，他讲说教会最重要的是被是神的荣耀被看见。哎，刚才何强讲得很好，所以我们知道重点不是在于我们做了多少事情，或者是说我们办了多少活动，而是人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能不能看见神的美好。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可不可以让旁边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美好？想象一下，如果有人第一次来教会，然后参加查经班，然后呢看到大家彼此尊重，然后呢很愿意听对方的这种意见或者是说讨论，然后这位新来的朋友会觉得说这个地方不太一样。但是相反的，如果说有一位新的朋友到我们的查经班，然后看到大家每一个人都很有想法，而且都坚持自己是对的，然后在那边吵来吵去，他会想说这跟公司开会有什么两样？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让自己的改变成为一个活见证、活广告。所以我在这边可以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学习啊，有一些实际的做法我们可以做啊。什么叫实际的做法？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少一点去讲说我觉得怎么样，然后多讲一点神怎么看见 这件事情，然后呢少一点的指责，少一点的批评。很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起点啊，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的荣耀。这是结论，这是十二节。但是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其实保罗在第七节第八节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原因，为什么他说一切的起点就是耶稣的救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七节到第八节，保罗给我们这个原因，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他以诸般的智慧。所以 这一个理由就是说，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为我们死，所以我们是我们的活，我们所有的这个目的，教会的目的，我们个人的目的，是要去回应这份从神来的赦免跟爱。所以不管是在工作场所，是在教会里面，是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要活出这种感恩的心态。然后呢，他继续讲，在第九节和第十节呢，他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蓝图，给我们另外第二个理由。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九节怎么讲和第十节，一起来，照他在基督里所立定的美意，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他所安排的，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很伟大的一个 picture， 一个景象。这个是我们未来、神在基督里面要把所有的信主的人变成这样子，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呢，那我们教会是现在是什么样的？我们教会现在在哪里？各位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预告片？对不对？三分钟的那个 movie clip。我们教会就像那个预告片，这个东西是未来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会变成这样子。那我们会有一个预告片，也就是神借着教会让世人看到未来的那个景象。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很重要，我们都在这个预告片里面。当我们在这个预告片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活出那个该有的样子啊！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子儿女，我们是有得到基业的，而且我们要越来越像基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说哦，原来教会的目的不是盖一栋非常漂亮非常伟大的建筑，教会的目的也不是办更多很热闹的活动，或者是让人家觉得说哦，你们教会很好，这都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有个见证，然后呢，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我们背后那一位让我们改变的复活的主。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见证，而不是靠我们嘴巴讲的天花乱坠，而是靠我们的生命改变，这样子的行，这样子去行的时候，世人会说：“哦，你信的这位神又真又好，那我也要信。”这个就是让神的名得称赞。最后，我做个总结。教会是谁？教会的身份就是我们是神的使者。教会是一群被拣选属于他的人，是神差派的使者 ambassadors。 所以今天你跟我都一样，我们不是路过来教会的。Actually， 我下面我要讲的话是真的，以前我们在一个美国教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在介绍新人的时候，有一位新人站起来，然后问他说：“哎，欢迎你第一次来。”然后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来这边？”或者是说：“今天很高兴看到。”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说：“外面太热，我是进来吹冷气的。”这个有时候冷气很舒服，我们也会睡着的，所以。所以我们不是路过教会来蹭冷气的哈，我们是一群被神所拣选的，一直不要忘记这句话，我们是一群被神拣选的属于他的人，所以我们有目的的，我们就像那个 Jason Bourne 一样。第二个，我们的目的是要传扬神国度的好消息，所以我们不要再像 Jason Bourne 一样是一种失忆症啊，我忘了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应该比较清楚了哈，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同样都是在一个神开的天国公司里面上班，我们用这样的比喻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们都是在天国公司上班，那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我们都是所谓的这个外卖小哥，我这样讲对不对？外卖小哥知道是谁吧？又骑着摩托车，黄色的摩托车，戴着帽子，然后后面背着那个 deliver 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就是一群天国的外卖小哥，但是我们 deliver 的东西不是炸鸡，是天国的福音。OK， 所以弟兄姐妹们呀，我们在这里互相勉励，互相勉励，就是说我们不要再空转了。OK， 我们一定要记得把那个齿轮从 P 换到 D， 然后让教会这一台车子呢能够运行，能够往前走。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教会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这台车子向前奔驰。这也是让我们能够活出神有这个教会的目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勉励，我们一起做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放在主你的面前。主，我们如果有做不足的地方，主求你来赦免我们。主，让我们一起像 Jason Bourne 一样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来找回我们是谁，找回我们教会的目的是在哪里。主，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谦卑的一起学习透过一起祷告，透过一起查经，主，让我们更明白主你的心意。主，让我们在这一段过程当中随时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做一个空转的齿轮。我们谢谢你，也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面有主的话，有主的感动，在我们回去之后，主，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的见证。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请 Preston 到台上来好不好？那我们用这一首奇异恩典不再有捆绑来做今天的回应诗歌。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